老师歌243首，
243，赞助你单位主赞助。这首歌大家应该很熟悉，我想我们就一起来从头到尾把它唱一遍。赞助你单位主赞助，如同海边及时稳固，从今你的罪孽宽容，应当靠主大能抵挡，为主赞助刚强赞助，如同海边及时稳固，赞助为持住的见证，赞助荣耀主的生命，赞助你单位主赞助，传扬主名不论海路，将他正道释放广播，直到全地认他为主，赞助主刚强赞助，如同海边及时稳固，赞助为持主的见证，赞助荣耀主的生命，赞助你大为主赞助，举起十架十字献出，直到万般人人眼看，看见他的荣耀恩爱，为主赞助刚强赞助，如同海边及时稳固，赞助为持住的见证，赞助荣耀主的生命，赞助你大为主赞助，不久就要进此仕途，一同千万蒙爱圣徒，永远住在光明国度，为主赞助刚强赞助，如同海边及时稳固，赞助为持住的见证，赞助荣耀主的生命。这首歌我想大家唱的就是主题清楚啊，就是要赞助啊，的确我想特别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啊，这个为主能够赞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站不稳啊，所以经不起这个环境的考验啊，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经过的狂风暴大雨啊，这个需要在这种潮流的里面能够为主赞助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以赛亚书里面啊，我们多次讲过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出现过这个愚树这个字啊，愚民这个字啊，这是神呢借着以赛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会在这些方面会碰到这些经文，会有交通啊。那么你就看见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经过环境大的变动啊，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他们站不住脚啊，教会那个以色列百姓的领袖们站不住，这君王啊，像我们上次讲一下亚哈斯这些啊，一碰到这些环境的时候，完全忘记依靠神啊，他们用人的方法，用人的力量。啊，那么甚至向仇敌，向他们的敌人屈服，向敌人这个投降，甚至卑躬屈膝啊， 把好东西给他，自己称作儿子都可以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站不住脚，因为他们对神呢没有完全的认识，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依赖神啊。所以这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哀啊。我们看见旧约的历史啊，这种历史一再反复的出现，就神的儿女们呢，这个不能够全然的依靠主。所以这个站住的，能为主站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也讲到啊，特别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呢，最后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得胜就是站住，你站得住你就得胜，站不住你就失败啊。哎呀，那么他那里特别讲到属灵的征战呢，像摔跤一样啊，这个摔跤啊，两个人力对力的，这个你谁站稳了谁就赢了，是吧？啊，所以今天在属灵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站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我们求主呢，让我们能够站得住脚。我也觉得特别今天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啊，这个实在是十分的不容易。我常常有时候对弟兄姊妹讲啊，这过去几十年服侍主，这个摇橹甚苦，这种感觉啊，这个基督教的潮流啊，整个大的风潮啊，这不是光是世界的潮流啊，还不是宗教世界的潮流啊，就是今天基督教在地上所产生的多潮流啊，要叫你能够为主要站住，都相当相当不容易啊。很多的环境是要求你妥协的，很多的环境呢是要求你屈服的啊。所以呢，当一个人能肯为主站住的时候呢，那个冲击力就是非常非常的大。这个有人给尼托圣弟兄写传记啊，用了这个词就很好，因为那个书名叫做 Against the Tide 啊，一个抵抗潮流的啊，这个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中文把它翻成中流砥柱啊，这个翻译也很好了。我们晓得不容易，今天哈，能够在主的心意上为主站住。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为主站住的人都殉道，都是殉道，因为他不能妥协，所以就殉道。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啊，需要能像以赛亚一样有一个灵里面深处的一个看见。我们晓得据说了啊，这个以赛亚到最后也是殉道的，被锯死了，被马拿西王把他处死了。那么他就是因为灵里面的眼睛得开，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这个荣耀的意象呢，那么让他在地上呢，那么为主站住。但是这个站住付的代价非常重大，所以经过四朝的这个帝王啊，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主的跟前呢，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啊，能够为主站住。我也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能站稳了，靠着主的恩典，主过去给我们看见的认识所能站稳的，一直站到主回来，你就得胜。但是有的时候发觉相当不容易啊，这个冲击是很厉害，非常厉害。你如果不在那里面，你不感觉到；你要在其中，你就感觉到这个力量。所以呢，随波逐流是比较舒服的。顺着水流往下飘嘛，对吧？所以很多基督徒，很多侍奉主的人都愿意这样顺着水流往下飘。这个飘的话呢，不需要用力的啊，水冲到哪里就是哪里啊。所以很多人随着世界的潮流，随着今天基督教的一些潮流走啊，那个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这个诗歌哈，唱起来很雄壮，很容易的。但是在实际的经历里面来讲，是有时候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啊，让我们能靠主站住。他说如同海边的基石稳固啊，站住能维持主的见证，荣耀主的圣名。这个你记得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教会里面，还是是别加摩的教会里面啊，有一个圣徒叫做安提帕，所以年长弟兄讲的这个安提帕什么意思 ？Anti all 就是意思什么都反对啊，那就是凡是与主不相合，他都反对。 说他、那个念章就说那他只好殉道了啊，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啊，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要在真理上，在属灵的原则上，在主的心意上为主站住啊，这个是需要的，但是这个呢是要付上很多重大的代价，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你读旧约的历史，读先知的书，读过去圣徒们的书啊，这些故事就知道是很不容易的啊。但是这个呢，也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在地上呢，对神的儿女所有最大的一个盼望啊。事实上呢，如果靠自己的力量，你根本不可能站住啊。所以，因为我们要看见主在宝座上，看见将来的啊，看见将来的荣耀，不要眼光看眼前的。基督徒呢，不能急功近利的。你一定要有高瞻远瞩啊，这中国人讲的高瞻远瞩，你要看见将来的所要面临那个荣耀，那个才是重要的。你不能眼睛光看着眼前的东西的啊。所以这个彼得啊，在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你不能近视眼的啊。你如果只看见近眼前的这种情况，这是不行的。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啊，也能够在还不多的时候，主快回来了，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的为主站住。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好吧，唱161首。我今面向高处直登，主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们在地上呢还要努力的跟随他往前。那希望呢主带领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呢是一步一步往上升的啊，像唱上行诗一样啊。那么一年年过来了，盼望主使我们这一年比去年过的呢属灵的生活能过得更啊更高一点。这个是主的心意的。我们来唱这个161首。我今面向高处直登。
我今面向高处直登，天天努力，天天上升。在我途中，我为道主，使我立足更高之处。主扶持我，使我上升，凭借站立天地高峰，更高生活，我一个度，使我立足更高之处。但我仍然祷告不住， 主更高之处。
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啊，有的时候好像在一种矛盾里面啊。有人说我们不是要更谦卑一点嘛，更低一点嘛，怎么要更高呢？对吧？啊，这个属灵事情就是这样啊。就着我们来讲，我们这个人来讲，我们应该在主跟前应该降卑自己，学习降卑自己啊。但是就着神的旨意来讲呢，是非常荣耀、非常的高的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看见，一个人呢，你在主的跟前，你要负责降卑你自己，神就使你升高，所以不是自己去爬高啊，我们自己也爬不了高的。那么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来讲呢，我们脚所站的地位应该是高的，应该高过整个的世界，高过所有仇敌一切的权势，应该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要能突破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啊，这种的困扰，能够进入属天的境界啊，这个是需要的。但是呢，我们需要在主跟前呢谦卑自己，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那么这首歌呢，当然它是一个激励啊，让我们呢能够在站在更高之处啊。那这里诗歌里面这个很清楚，比方说在这个第二节这里啊。那么你假使不高的话，你就住在什么疑惑恐惧充斥之域，是吧？啊，今天呢我们愿意住在这样的光景中吗？不要，我们求主使我们升高啊，能够升高，能脱开这一种的气氛啊，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境地里面的啊。所以你要那个脱离那个超俗之境啊，脱离这个超俗之境，那我们呢不怕撒旦火箭器。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曾经讲过啊，诗篇的作者啊，常常有这样的说法，说啊，神是耶和华神是我的高台啊。为什么说他是我们的高台呢？那因为我们知道，在古时候在征战上面来讲的话，大家有制高点，谁能够站得更高，谁就得胜。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飞机了，对吧？你没办法从空中攻击的，那么他们是要站在那高点，所以谁能够站得更高啊，那么谁就站在一个得胜的一个地位上面。所以他们作诗的时候才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就是怎么感谢主，在基督里啊，在神里面，那个高是比撒旦更高的，仇敌够不到。所以我想今天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也是这样啊。这个如果我们属灵的经历也高不上去的话呢，你就很困扰。我这些年越来越感觉是这样的，我们的灵如果不能被带到高处的时候呢，这个地上这些事物啊，仇敌的攻击啊，所制造这些疑惑的东西啊，你就无法超脱啊。所以求主耶稣使我们的灵能够升高，这个一升高到一个情况里面，在基督里的时候呢，就这个地下的事物就不会困扰我们了。那不仅这样啊，这不仅是光是脱离这些难处的，当你的灵被带到高处的时候呢，你能更多看见属天的荣耀，看见神荣耀心意啊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先知们的这个经历就是这样，你看这个以西结他是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上啊，那么从高大的山上看见神那个永远的新耶路撒冷那幅图画。约翰也是一样，到启示录末了的时候，他也是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上啊，因为那座城很大，长宽高都是4000里啊，你要看这么大个东西啊，你人一定要站在很高的地方，你才能够看得见全面的情况。所以这是在属灵经历上面的一种描述啊。的确是，如果我们的灵呢拉不高的话呢，你看见的地就是地，都是地上的事物啊。我这个对我来讲，我实在感谢我的主啊。我常常不能，我永远不会忘记1965年我在主面前所蒙的恩典啊。主接着 Sparks 弟兄这份执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祝福啊。他这个祝福有一个点，就是他把你的灵提升了。等到呢，我们从许许多多地上的困扰、教会的难处被拉升到上面去的时候呢，哇，这看见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境界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读圣经也不一样，你服事情况完全不一样 啊，整个人的意念感觉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这个属灵的这个升高啊，弟兄姊妹们，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啊。那当然这个诗歌写的，它这个好像我们唱起来的时候好像只是一种的鼓舞，一种激励，事实上这个在属灵经历上是需要被拉高的，所以这个是今天啊我们里面应当有的一个渴慕啊。我们把这个副歌呢就唱到两遍，然后我们一起祷告。
主扶持我，使我上升，平行站立天地高峰，更高生活我一刻度，使我立足更高之处。主扶持我，使我上升，平行站立常常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主啊，实在是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君王。
主啊，
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恩典，在你的能力无穷尽的里面，你既然看中了我们。主啊，我们低头敬拜你，实在是连灰尘都不如的人，
亲爱的主啊，
竟然被你这样深深的所爱着。
主啊，
真的是让我们来手摸你的诗，来侍奉你的时候，真的有一个占据恐惧的心在你的面前。
是的。
同时又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应许是何其的荣耀。主啊，我们低头敬拜。
赞美。
我们在地上不是为了地上的事情在活着，
主啊，
实在是为着你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盼望在活着。鼓舞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发酸的腿能够挺起来。
主啊，是的，
立足在更高之处。
阿门。
你会把那个盼望加在我们里面。
阿门。
让我们行走不疲倦。
是的。
我们低头敬拜。
阿门。
让我们再一次来领受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
主啊。
请你自己在我们心里面说恩典的话。
阿门。
说鼓励的话。阿
门。
让我们的走得更好，走得更稳。
是的。
到你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的好，
哎，能够
敬拜。
我
愿晚上弟兄在这里为你做出口的时候，
主啊，
高舞他，主啊，
主啊，
能够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恩典的主，
哎，
你是那位怜悯我们的主，
哎，
你也是那位按时分粮的主，
主啊，
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
阿门。
祷告奉你自己宝贵的。
阿门。
主，虽然你看千年，
主啊，主啊，
在地上我们竟有信的义，
哦，
何去需要你的怜悯？
是的，
主啊，我们实在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
哎，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败坏悖逆的时代，
亲爱的主啊，
时间上不容许我们再这样不冷不热下去，
哦，主，
求你的恩典和怜悯，哦，主啊，求你的大能的能力来浇灌我们，
赞美你，
变化更新，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比过去更有长进，
哎，
使我们更明白更懂得，能够为主，能够为主十字架来走这条天路，
感
谢，没有别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阿们，
唯有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够彰显出神你美丽的生命，
主啊，是的，
神同在，神同在的一个福分。
阿们，
何其需要你的怜悯。
阿们，
圣灵不断的光照教导，
感谢，
让我们实在明白，任何的环境只要是出于你都是爱我们，任何的环境只要是出于你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
是的，
但是我们人常常在有限里只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
主啊，主
的心意，因为我们何其有限，所以在这个心里面，我们求你借着宝贵的圣灵不断的加添啊，能够浇灌，使我们跟得上这个恩典，
是的，
使我们也跟得上你所托付的，使我们也跟得上这个生命的道路。
哎，
主，我们实在知道，哦，时候不多，我们也常常像约伯说的，
亲爱的主啊，是的，
在灰中啊，真是啊，真是懊悔，
主
啊，但是我们不能每天都在懊悔，我们不能每天都厌恶我们自己，
主啊，
因此我们需要你的怜悯，
托
我们拉我们一把。 主啊，也释放我们各样的捆绑，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同，环境不同，但是我们都被捆绑着，所以你的荣耀显出来。主啊，求你在这个新的一年，借着你圣灵的能力，能够释放我们，释放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自由的来到你面前，知道如何走你喜悦的道路，知道如何讨你欢喜，知道如何在这个教会中，主啊，服侍我的主，能够照着我主的心肠，来这是来服侍我的主，
谢主，
求你恩待。
阿门。
多的时候，你真是托住教会，托住所有属你的人。
阿门。
你与我们同在，能力与我们复辟我们，好让我们这些人真是真是生命能变化更新，
主啊，
能够得上，能够够得上我主的那个心意。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借着以赛亚书也鼓励我们。
阿门。
真是知道主啊，何等奇妙的一本书。你把人的问题，把神的心意完全在这一本书上面向我们彰显。
主啊，
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更明白你的心意。
阿门。
借着你的话，使我们变化更新。
阿门。
谢谢你，奉主的名。
阿门。主，我们感谢你晚上把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虽然我们还不能脱离这个世界，主啊，很多周遭的事物常常有时候还容易困扰我们，但是主，感谢你，你可以使我们的灵被提升，你把我们带到高处。亲爱的主，什么时候进入你自己的里面，主，我们看见这里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亲爱的主啊，求你不叫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世界的事物所占满了。主啊，总是有时候把我们分别出来，开通我们的耳朵，叫我们能听见。主啊，开通我们的心，叫我们能明白，开通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好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被环境支配着走，乃是被主在这里，主来管理我们，是主在这里支配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唯有你的牵引，唯有你的带领，使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时代中能为主站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愿晚上你再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开启我们，来帮助我们。主啊，我愿我们能听见在火焰背后微小的声音。主啊，好叫我们在这个地上跟随你，灵里满有喜乐。亲爱的主，叫我们的生活，主啊，虽然周遭很多事物有时候叫我们觉得很烦，叫我们觉得很有压力，但是在基督里，在灵里面，主啊，你给我们的喜乐，愿那个是从复活生命中所带来的能力，叫我们能胜过周遭一切环境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限制。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应许我们，我们可以活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主啊，愿这个成为真实。谢谢你，晚上愿你在这里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请弟兄姊妹再打开以赛亚书。今天晚上我们要读这个第八章。我们还是这个从头到尾把它读一遍啊，从头到尾读一遍啊。请弟兄们先来，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一节，弟兄们先。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
我要用诚实显现的人，祭司舒利亚和列里尼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
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巴斯巴斯。
因为不仁的小孩子不晓得丈夫丈母之间，丈马色的宰宝和撒加利亚的母腹，并没有在我王面前卖了去。
耶和华又晓谕我说，
这百姓夜间吸牛羊挽流的水，七月必去和利玛利的儿子。
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并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
必冲入犹大，涨一半半半，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
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
任凭你们
从
头，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
这百姓说同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
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
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左绊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
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跌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
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们途中间出入训诲。
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
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
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嬉戏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
人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下相符，必得见晨光。
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
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
从以赛亚书第八章开始啊，这里有另外一段的讲论，那么特别是八章到第十二章这一段的话呢，哈，认真的来讲呢，是神呢对着以色列百姓中的愚民说的啊，就是愚庶啊，这一般人呢被称作是忠信之民，忠信的百姓。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进入这段话语之先啊，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心思和意念，因为呢，神呢知道啊，大体上面来讲啊，他的百姓呢都没有办法守得住他的见证啊，在旧约时代中间啊，特别是指在地上的光景说，我们读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以色列的百姓呢，大体上面来讲都是没有办法守得住主的见证，所以每一个时代啊，有的时候稍微好一点，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因为摩西带领他们啊，但是我们晓得在旷野整个的一个行程里面，他们有十次发怨言啊，他们埋怨神啊，那么幸好有很好的领袖在他们中间带领他们，所以大体上面的光景还不错。等到进到约书亚的时代，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啊，这两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全盛的时期了啊。那么等到约书亚和那一代的人过去之后呢，以色列人的光景很快就下坠 啊，那我们下面看的接着就是四世纪的情况出现，那以色列百姓光景就非常的混乱。那么以后到了撒母耳，到了大卫时期，有一些的复兴啊，但是呢，这些领袖们一过去之后呢，我们看见下面的历史就是整个都是混乱的历史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会心里想，神为什么要拣选这么样的一个民族来为他做见证呢？是吧？那么他们呢，有肉体上的软弱啊，经不起仇敌的这种试探和引诱，对不对？拣选这样的人来为神做见证，那你不是明明晓得会失败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到了新约时代中，新约的教会的光景也大体上都在这个原则的情况里面啊。所以呢，很多人读圣经说心中有个困惑啊，就是说神找这么样的一般人来做见证，那不是注定失败的，对不对啊？那么你圣经的神的启示，他的心又是这么高啊，我们这些人呢又这么败坏，这两下之间呢是天差地别的一个情况，是吧？你怎么样能够使神的心意能够达到完全的啊？那我们都知道，神所拣选的百姓是为他荣耀心意所拣选的，是所有人都要达到他的心意的，是吧？但是你实际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看教会的历史，就有很多人会叹息，想说到底神所说的这些呢，是不是我纯粹是一种理想，根本不可能达到的事情呢？啊，弟兄姊妹，不是的，圣经呢，在这些情况里面有另外一个思想，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非常非常的这个注意的啊，就是呢，神并不在乎在地上啊，我们只是在地上全数的达到。神乃是在乎有一般人，他们真正的爱主，他们真正持守主的心意，这般人反而是神心中所注重的。这个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这个 remnant， 就是这个余数的原则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神的这个思想啊，这个余数的原则，也就是初熟果的原则，也是先锋的原则。神并没有丢弃他所有的百姓，但是呢，神要得着一般少数的人，他们能够达到神的心意。当这般少数人能达到神的心意的时候，就代表全部都达到。就是这是圣经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但是我们会发现，这少数的百姓呢，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他们在地上跟随主的经历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呢，他们因为灵里面得开，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他们愿意付代价跟随主啊。到今天，弟兄姊妹，在地上主仍旧在做这个呼召的工作。那么这个呼召呢，特别在末后的日子呢，被称作是得胜的原则啊。所以说有一般人，他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在神面前的生活，他们不向环境妥协，他们也不向周遭任何的事物妥协，更不向仇敌妥协啊，他们是绝对站在神的这一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看见这个余数的原则啊，这是一个荣耀的思想，将来在千年的国度里面，乃是这一班人他们与主掌权一千年。所以我想，我们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也吸引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爱慕盼望，能够有份于这个行列。如果我们能在这个行列里面跟随主，弟兄姊妹们，那就是你真是蒙福啊，啊，真是蒙福啊！所以我们看见啊，神是用这个代表性的余数来代表全体啊，这些人成全神自己的计划啊。所以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常常这个思想意念就会出现。那么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意念是非常的强烈啊，非常的清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再说啊，神并不会永远弃绝他的百姓，但是呢，神对于他们在地上的这种的叛逆呢，神要管教，神一定要管教。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他们经过许多的患难啊，经过许多周遭国家给他们这许多所带来的这些苦难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管教。 所以在这样一种管教的环境的里面呢，我们看见人就有少部分的人呢，他们是真正为主赞助的啊。那么这些赞助所代表的原则呢，这个是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事上要非常非常注意的啊。今天地上的教会也是一样，就着大体的光景来讲，我们知道到了今天呢，教会的这个人数是空前的多啊。啊，这是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恐怕都没有这么多信主的人了。但是呢，就着属灵的方面来看的话呢，就着神的心意上面来看的话呢，大多数神的儿女们都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达到神的这个心啊。今天下午跟一个弟兄两个在一起交通说，因为他从前是在某一个情况，后来主带领他转过来了，他一直在主面前感恩啊。他说这个从前我们所在的环境里面，不要说什么多，就是连我们今天有时候说交通那些东西，他们说听都没听过啊，一些弟兄姊妹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我再说一再的跟弟兄姊妹讲，今天这条路不是你我选择上来的，是主的怜悯把我们带上来的。主把我带到这，主把你带到，主把他带到这个环境的。你要叫我们自己选择，你摸也摸不到这条路上来的，对不对？这个我们怎么糊里糊涂就会走到这条路上来的呢？这里面有神的怜悯，所以既然主把我们带到这个光景中，我们求主用恩典托住我们，不叫主在我们身上遇见失败，不叫我们的光景伤主的心啊。所以这个余数的原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这对于尤其对于今天有幸跟随主的人，为了主见证的人，非常重要的思想啊。所以我们再说大体上来讲的光景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心意的啊。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心愿啊，我们能成为那个余数的原则，在这个行列里面来满足主的心意啊。所以我们看见从第八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啊，这里有很重要的信息是给这些余数的。那么他们呢被称为是主的见证人。我们在这个第八章第二节那里啊，主说我要用我诚实的见证人啊，两个人，一个是祭司乌利亚，一个是耶比利亚家的儿子撒加利亚，来记录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如果你能成为神所托付的人，如果你是爱慕神的人，也是为着神的见证愿意活着的人，神就托付他们。所以我们晓得今天的做见证啊，一方面是我们能把神的生命把基督活出来，这是为主做见证。另外一面什么做见证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中，见证仇敌所做的工作是错误的。现在他百姓中有很多的东西都是错误的，所以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托付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主就找到这两个被称作是诚实的见证人啊，是实实在在，他们是没有虚谎的啊。那么神，所以在这里当神要审判犹大和以色列的时候呢，神用这两个诚实的人来做记录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当时呢那个败落的光景中啊，人就有神忠心的百姓在啊，在这里主就把他两个显明出来了，是吧？我们读前面我们不晓得这是什么人，哎，他在暗中啊，他人就跟随主的啊。所以我也相信今天在全地的教会中间呢，有很多在暗中你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忠心的跟随主，他们爱主啊。所以你看见那些有名望的那些，有的反而这个反而不行的，哎，所以我们相信主在暗处有隐藏的百姓，因为这个乌利亚跟这个撒加利亚就是本来代表着这种隐藏的百姓啊。那么为什么主找两个人做记录呢？我们晓得是圣经中二是一个见证的数字，说做见证永远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两个最基本的是两个人的原则啊。这是二是一个见证的数字的原则，他们能够做神的见证人呢，证明神的喜悦，神悦纳他们，也是神给他们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职分啊。那么神叫他们怎么做见证呢？神对于以赛亚说，你要取一个大牌子啊，拿人所用的笔，在中文的小字里面说呢，用人常用的字啊，写上这个。 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这个名字很长，读起来很拗口，读得很小心的，你一不小心就读错了。对，当然这个字有它的用意在里面了。那么为什么用个大牌子，然后用人能明白的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第一个使人看得清楚啊，读得明白啊，所以呢，做见证的事不能含含糊糊的啊，一定要清清楚楚。所以见证就是摆出来，就是明白。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有的时候我们是含含糊糊的，打马虎眼啊，糊里糊蒙这么过，不行的。见证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不能又是又不是的，这个弄的这个这，所以神要我们为他做见证就是这样啊。今天你站在见证的位置上就是这样啊，因为这是神所要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这是一个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掳掠树林啊，抢夺快道啊。这个中文已经有上面有解释，小字上面有解释啊。那我们看见啊，当要神要审判犹大和以色列的时候呢，第一方面呢，神用了这两个人啊。这个两个人呢来记录这件事情，是笔录的。但是神不仅笔录啊，神用先知做见证，用怎么做见证呢？叫他生个儿子，然后就给他取这么一个怪名字啊，这么长的一个名字啊。那我们晓得神用先知生子来做兆头啊，神不仅用这个文字来做见证，神也用先知的生活啊，用他本身的经历来做见证啊。那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这个以赛亚呢，跟他的妻子呢，那么后来怀孕的生了个儿子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知道以赛亚是有结婚的啊，是有妻子，不仅有妻子还有儿子啊。他其实前面已经有一个儿子了，你记得那个名字吗？叫施雅雅素，对不对啊？所以他有两个儿子啊。这两个儿子啊，这个神叫他生下来是有特别的目的的孩子啊，是为着当代的见证啊，为着要做兆头的啊。他的儿子这个生下来的时候都有一个有这个神的手，神的工作在背后。因为第四节那里说啊，因为这个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呢，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奴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啊。所以呢，当这个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亚兰国跟以色列国的命运就决定了呀。在很短的时间中啊，他还不会叫爸爸妈妈，我想不到一年了，对吧？现在孩子大概差不多一岁，左右哈、啊，会叫父母，是吧？就是很短的一年的时间中间啊，那么这个整个大马色跟以色列就被掳。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啊，神使用见证的两种方式，一种是笔录的文字的，另外一种是生活的啊。这两种方式都是神为着来做他自己的见证。但是呢，我们要看见这个做见证的人很重要啊，做见证的人，那么这两个笔录的见证人是诚实的见证人，那么以赛亚跟他的家族也是主所拣选的见证人。那么这些呢，代表着当时代那个少数的人，是忠诚的活在主跟前的人。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带领我们在地上也是为着主做见证啊。主的心意是要盼望我们能为主做见证。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人呢？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来讲很大的考验啊。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口头在讲我们做见证，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主所喜悦的见证人，主所能托付的呢？啊，这个要看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是如何啊。我们有这样的羡慕是好的，我们求主让我们能真正的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见证人啊。这个，然后下面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审判呢就开始临到犹大，首先临到犹大。这里啊，他提到说哈，他说呢， 这百姓竟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里首先呢，我们看见当时百姓们中间的光景呢，他们厌弃神的作为。哎呀，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这个厌弃啊，原文就是藐视、轻看，觉得这个神的作为没什么了不起啊，憎恶啊，甚至憎恶。你要知道，这个是神的百姓的常常伤神的心的最厉害的点。我们哈、实在来讲，我们有时候也会容易犯这种错误啊。有时候我们总是把地上的事看得比主更重要，对不对？有时候主的事来听，我们这小事根本不重视啊。所以当初呢，这个犹大国的这些百姓也是这样，这个他们呢厌弃这个希罗亚缓流的水啊。你知道这个希罗亚池啊，这个在新约圣经也提到了。你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城去的话，你看见它是在城墙一个角落那里那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啊是供水的地方啊，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们呢，他们在那里取水啊，那个这是从一条河，这个河呢，那么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它忽然变得平坦，所以这个水就流得比较缓慢啊，就缓缓的流进这个。耶路撒冷池那个池子还蛮大的，我去看过啊，那个希罗亚池子还蛮大的，可以供应很多很多的水。那么这里呢，神就用了一个比喻的方式啊，就说呢，用这个水流的方式来形容。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些百姓们的这个感觉跟我们的感觉呢，有时候差不多，我们都觉得好像好慢啊，主的工作怎么这么缓慢呢？你要知道，当年我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也很年轻啊，那个二十几岁蒙主的呼召啊，这个性子又急啊，做什么事情常常感觉神做事情太慢啊，哎呀，有的时候真是考验我们的耐心了、啊。但到以后慢慢的我就明白了，弟兄姊妹们不需要着急的，属灵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要跟着神的带领走，心中要有安息，因为神在负一切所有的责任。我们是急得不得了，看怎么搞的还都一点果效都没有啊！哎，但是你慢慢的发觉，当你这样跟随主，慢慢它果效会显出来的。实际上神是恩待我们，你知道吗？到后来我才晓得，不是我们在学忍耐，是神在忍耐我们呢。快不了的，像我们这种光景，快得了吗？快不了的。神是一点一点的在我们身上做工了，他在引导我们了。我们总是希望马上弄这个果效。你想，今天在地上做工的人，很多人都是急得不得了，希望呢一弄就这个石破天惊啊，马上就来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大工作啊。弟兄姊妹，神不做这样的事情，神带领我们反而是缓缓的，缓缓往前。所以这个呢，慢慢的主也把我们的那个急躁的性质的把它磨掉了。说到了后来之后呢，慢慢的你就变得不着急了，很多事情发生不用着急，主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初啊，这些百姓你看啊，他们呢厌恶希罗亚这个缓流的水啊，他们喜悦什么呢？喜悦这个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你读前面的时候，我们讲过了，对不对？这两个是冒烟的火把头啊，是吧？这个他们是在这里要来攻击犹大国的啊，他们喜欢他们的这个敌人的这个情况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常常有时候你聚会，你也听见，你看别人都那个，我们还在这里这个散步了，人家在那里，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的感觉啊，所以这个神呢、心里实在是很难过，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有时候带领以色列百姓，像这个父亲带儿女一样的，啊，这些形容很有趣的。啊，你喜悦他们这个吗？好吧，要来猛的，我们就来猛的吧。那我就来个大猛的，把亚述王给你弄来了，亚述帝国弄来了啊！哇，下面你看他这个形容就不得了了啊！他说这个，因此主必使什么大河翻腾的水啊，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比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比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啊，你喜欢吗？ 你喜欢来快的吗？喜欢来大的吗？那我们就来大的好了啊。所以来一个猛的吧。但是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感觉哈，雅各新约雅各哈，他也很认识神。他说神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所以这个大水涨到哪里？只涨到颈项而已，没有全部淹死，涨到颈项而已啊。这个先知的形容很有意思的，来势汹汹的这个情况啊，那个真是可怕的情况，但是只涨到颈项，就是还给你留个嘴可以呼吸，不会叫你整个都被闷死，这就是神的怜悯。弟兄姊妹们，你看主带领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好多的时候啊，我们真是在主面前悖逆，也不能顺从神的、啊。但是神不会把你叫你置于死地啊，总是还给你留个鼻子，还喘一口气，还可以还、啊。但是呢，这个光景啊，弟兄姊妹们，已经叫神很伤心。所以犹大的光景啊，这个已经是叫神非常伤心。但就在这么一个情况里面的时候呢，神忽然之间借先知发出一句，哎呀，充满荣耀的一个慈爱的一句话，你知道，他是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啊，这里说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啊。我们现在都很明白什么叫以马内利啊。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他的名被称作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的百姓就是悖逆到这样一种光景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神的同在，人就充满整个的地。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在这个悖逆的时代里面呢，神的同在，人就是充满全地的。这些给什么？给那些真正爱主的人。所以今天你的心如果向着主，你真是宝贵主耶稣基督的，你无论在哪里都碰见主的同在，神都在那里与你同在啊。所以我们的神没有离开他的百姓，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思想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感觉啊，这个神好像离开了什么？不，神没有离开，是人没有进入，你知道吧？神不是不爱我们，神爱我们，直到今天呢。因为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他眼睛呢只顾着那个工作，只顾着那个什么精力，只顾着那个什么这些外面的这些活动去了。他的心不在主身上，神的同在在那里他也摸不到，对不对？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以马内利充满这个全地啊。所以你看在这个，这真是一个很强烈的一种对比的情况的描述，对吧？亚述王的那个来势汹汹的情况中间呢，忽然之间从这么一个可怕情况里显出一种美丽的一种和谐的和祥的情况。原来神的这个翅膀展开来啊，这个遍满全地。这个为什么他用这个翅膀来形容呢？我们晓得这个翅膀就是保护啊，就是保护啊。在圣经中凡提到翅膀都是保护啊。遍满你的地就是神无所不在。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基督徒属灵的经历啊，这个有个很重要的经历叫做住在主里面啊，活在主的同在中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经历。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一直到今天神的同在人就是遍满全地啊，无论在哪里，弟兄姊妹们，你的心转向神，你就看见，你就能够在灵里面与主有美好的交通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爱神的人啊，那么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进。所以这些话，弟兄姊妹，那是对着余数说的，是对着所有神的百姓的呼召了。但是呢，确实只有那些余数啊，他们经历这个。那么后面呢，就提到了这个第九节，这里开始提到这个列国的人民啊。那我们知道圣经呢，很清楚告诉我们呢，这个撒旦呢是这个世界的王。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啊！这个世界上的列国啊，乃是撒旦手中的工具啊，他乃是用来抵挡神的。我们到现在越过越清楚，看整个人类的历史啊，是一个悖逆的历史 地上几乎看不见有哪一个国家真正是敬畏神的，就连以色列这个国家神拣选的到最后都悖逆了，那我们晓得其他的列国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你看这里的描述就是，列国的人民呐，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啊！喧嚷也没用，这不是声音大就赢了啊！远方的众人呐，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啊！竖起腰做什么呢？准备要做事了，准备有行动了，对不对啊？你叫也没用，有行动也没用啊！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这个列国就是这样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你们常常看新闻的人呢，不是这边在叫就是那边叫，对不对啊？不是这边有什么行为就是那边什么行为，一直到今天这个列国在地上熙熙攘攘的不安啊。那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他们是为他们国家的一些事情一些不平的东西啊，但事实上我们晓得这一些的动荡的情况呢，都叫主的心意没办法在地上能够亨通，在他们中间呢，主没办法能够建立他的见证。所以从根源上面来讲，我们知道仇敌是利用这些光景是和神作对的啊。他说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啊，你出谋略也没用，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啊。哎呀，这个真是很真实啊！现在人讲得很清楚，立约大家签字，到最后还是做不成。这就是现在地上列国的光景，对不对啊？看见后常常就是说，哎呀，两个国家的元首在那签字了。弟兄姊妹们，你要想起神的话，任凭你们的言定，终不成立，到最后大家毁约，就是这样。所以啊，他这里哈，说呢，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活在神的同在中也很重要啊。我有时候啊，有一个思想啊，人家说基督徒爱国可不可以啊？啊，这个我想爱国应该是没有错了，没什么问题啊。我记得有个老姊妹啊，那个加拿大那个宣教士。他这个告诉我，他说我的妈妈在加拿大90几岁了，他很关心政治，说每次投票的时候还要去投票啊。那个时候他讲说，哎呀，觉得这个好像一个怎么一个属灵人怎么也这个还摸地上的事情呢？我想就是主教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啊，这个爱国啊，这个不是一个错误，但是呢，这个的确跟我们的属灵的事情呢不要牵扯在一起。基督徒更重要是要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啊！我常常讲，我们乃是天上的国民啊，我们已经不列在万邦之中了。圣经一直讲啊，我不列在万邦之中了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可以去参与他的活动啊，投个票也没问题啊。但是呢，这个一票投下去了，选了个总统是什么人，不是你的理想的话呢？可能就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一点不方便就是了，我们没关系啊，反正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地上列国的光景啊，这个我想主把摆在什么国家里面，一个人做好公民尽忠心啊，这个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你无论在哪个国家的里面，你要活在神的同在里面，这个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神呢与我们同在啊，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下面呢，他有个提醒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提醒呢啊，就对于今天呢，我们有心要跟随主，要能活在神的这个荣耀心意里面人来讲，这些话我们就要非常的注意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着百姓所行的道。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他这里说以大能的手指教啊，为什么要用大能呢？因为主知道这个地上这种的悖逆的这种情况是很大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权势，你不容易啊，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呢，神要用大能的手，用能力来指教我们啊，若不是这样的话，很难摆脱。你像保罗一样， 保罗从前在犹太教里面这个权势对他的影响是多么的厉害啊！在这么样一种严谨的情况压制底下，若不是神的能力的光、启示的光临到他，根本不可能脱离的，对不对？你生在其中，长在其中，你受教育在其中，追求在其中，你的盼望也在其中，你整个人可以说都被这个东西啊完全所吸引的啊，你吃的是犹太教的饭啊，喝的犹太教的水，你这个你还能够有所改变吗？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神用大能啊，所以的确是今天假使不是神用一个大能的手转变环境，有时候很困难的啊。所以在这里哈，我们要领会到一件事情：一个人能从这些败坏神百姓的所行的败坏的路里面能转移啊，这个是神的能力啊。他说你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行什么道呢？我们呢行耶和华的道，行神的道，行主的道，是按照主的脚中行。我们不是按照这个今天地上人的这些他们的工作的方式和传统的情况来行的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里呢，神给我们给这个以赛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他对我这样说啊，在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不要说同谋背叛啊。其实呢，这是神的话的一个形容啊。以色列人怎么可能说我们大家一合起来背叛神呢？他们可能没讲过这样的话，你知道吗？我想不会的嘛，对不对？今天神的儿女们怎么会说我们大家来聚在一起来背叛主？这个话不可能的啊。但是呢，常常有这种结党的这种情况啊，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对于某些属灵的事情，他们有一种的排斥的情况在里面，就像哥林多的教会一样，他们有结党的灵啊，那个结党的灵出来的时候呢，就在教会的光景分裂了，是吧？所以保罗呢，很严厉的在那里指责他们啊。所以呢，在这里哈，这个。是一种的形容的一种说法啊，他们在这里说大家在这里要结党要做什么，你千万不要参加他们的，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啊。这个话读起来容易啊，在真正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来讲的话呢，你很容易常常活在一种惧怕的情况里面了，因为你不这样做，你好像会失去什么东西似的啊！还有人呢，莫名其妙这种怕的，还要怕的感觉啊！这种都是不对的。他说呢，只要什么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万军之耶和华为圣，这个圣字啊，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就是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啊，为的神必须要有所分别。不能把那些错误的继承事实的造成历史的造成传统的事物呢，把它当成真的，你必须要分别为圣，要站在主的这一面啊。这里心里面尊耶和华为圣啊，他这个圣字也是说什么，他不是跟普通一般的情况一样，他不是 common 啊，不是跟你不能把它看成平常的，他跟今天我们所看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要站在主这一面啊。那么心里面尊主为圣，这个哈是作为今天呢在属灵上面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我们晓得今天教会在地上有很多掺杂的东西，有的东西哈，你真的你要给它定个标准也很困难的啊。弟兄姊妹，只有怎么样？只有一个人心里尊主为圣的时候呢，他才会有点准则，否则话很困难的。所以你大家来坐下来谈论，来辩论，来争论。那个争论不完的，哎，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东西是什么呢？是圣与俗之间的一个分别。那么，如果你不懂得这个的话，那就完全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心里面要尊主为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说：“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啊，这个实在是我们在主跟前应当有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我们人活在地上有的时候很愚昧啊，我们的怕人不怕神，这个很奇怪的，这教会里面是这样的，很多人就是怕人呢、 人都没讲我们吓死了、哎、我说你什么好怕的呢，他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对不对、哎、他这个莫名其妙的害怕、神呢他倒不怕、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中间哈，弟兄姊妹们不晓得是什么，也许我们是不是这个强调神是爱啊，这个强调过头了，神是恩典呢、啊、也强调过头了，反正神都有恩典，不怕他，神是爱，所以没有关系啊。那个人呢，你不能得罪，变成这么一种情况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凡是你怕人的路都走不好，一定走不好。你要为主做见证，你怕人你就无法做见证，这个说起来也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啊。所以要在生活中要养成对神有产生这种敬畏的心啊。所以雅各也说嘛，那个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要怕那个什么把身体灵魂都能丢在地狱里面，你要怕那是谁啊，那是神啊，只有神能，那个魔鬼呢只能杀身体，对不对、他不能杀灵魂的、那么你魔鬼都不怕，你还怕人呢，你不需要怕，弟兄姊妹们，跟随主啊就是要有这种忠诚啊，这个所以你要成为在神百姓中间能为主站住的人啊，能够加入这个余数的行列里面，你必须要在主面前呢这个要有这样的一种敬畏啊。那么十四节他继续说啊，他说他必作为圣所啊，然后呢他说呢，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且陷入网罗被缠住啊。就怎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两种不同的图画，两幅不同的图画，有一幅的图画呢，弟兄姊妹们，神是他的圣所啊。那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这个圣所这个字啊，圣所这个字呢就是讲到是一个保护，是一个安息，神作为他的安息，神作为他的保护，因为圣所这是敬拜神的地方，是神居住的所在，对不对啊？那么另外一般人呢，他们没有敬畏神的心的人呢，这个就像以色列两家一样，犹大家跟以色列家一样啊。那么作为什么呢？作为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主也曾经讲，谁跌在这个磐石上，谁就跌得粉碎，是吧？那么谁碰这个石头，谁就跌倒。主也曾经讲过呢，凡不因为我而跌倒的人就有福了，是吧？这个曾经论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讲，是吧？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今天呢不要让主成为我们跌倒的原因啊！今天很多人主耶稣反而成为他跌倒的原因了，跟不上去啊！他已经在某种情况中跟不上去啊！弟兄姊妹，那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一方面也讲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啊，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他的确是蛮有恩典的。另外一面来讲，你不能随便得罪的啊，不能随便得罪。如果你真正得罪神的话，他成为绊脚的石头，成为跌人的磐石啊！所以以色列两家因为他们背逆神啊，所以呢，本来应该是他们的祝福的，反而成了他们的一个祸患。那么像耶路撒冷的居民呢？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是什么？我们晓得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君城，京城呢、这是你本来是住在了神的整个管制的这个中心点的，对不对？住在首都里面来了，应当是为着神的心意的。结果呢，好了，这班人怎么样呢？他们在其上不仅绊脚跌倒，并且什么落入圈套和网罗的里面。哎呀，仇敌真的今天真是布下天罗地网了。所以很多时候你一个不小心呢就给他网住了啊，或者落到圈套里面，你这个你晓得一个落到圈套里面了，你就跑不掉了，你给他套住了哈，你跑不掉了啊，你落到网络里面的话呢，你就不能脱身了，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小心，今天跟随主啊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有很多的东西呢看起来也许是没什么的啊，弟兄姊妹，很可能那是一个网络， 很可能那是一个圈套啊。如果落到这种情况里面，那就非常非常可怜了。所以呢，主在这里特别对以赛亚讲，不要行百姓所行的道啊，我们要忠心的根据主的心意往前啊。这个呢，我就说，你今天你能领会，你就知道这是神对着他百姓的一个呼召啊。特别呢，今天对有心爱主、跟随主的人的一个重要的宣告啊。那到第十六节这里时候呢，他就说，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要仰望他。啊，看呐，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这里提到门徒啊，就说呢，到了一个时期的时候呢，神对以赛亚讲说呢，你不要再用这个训诲了啊，把律法书卷起来吧，训诲不用再教导了啊，这些字面上教导没有用了。那就说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里面啊，光讲道理也不行的了啊，要怎么样呢？他说我要等候仰望啊，这个掩面不顾了，就告诉我们神的心不能喜悦啊。你像带孩子一样，有时候这孩子在家里哈，有时候听话说哎呀，好高兴啊，你孩子你总是爱他的，但是有时候不一定会喜悦他，对不对？有时候他做错事情的时候呢，考试考不好了，这个或者在外面做了坏事回来的时候，你心里不能喜悦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在属灵事情上呢，能够得神的喜悦啊，也是很重要的。神爱我们这是没有问题的，你能不能得神的喜悦呢？不一定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蒙神喜悦的啊。所以这里呢，这个神掩面不顾呢，这个就是他不要看他们的情形啊，神的心不欢喜啊。所以呢，这先知说呢，我要等候呢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但下面的话怎么呢？我也要仰望他啊，我不仅是等候啊，那么还要在这里怎么仰望他，知道有很多的事情呢神不能喜悦，但是呢他人就仰望啊。他就说呢，他十八节说，看呐，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啊，这个用了他的用了一个呼召的一个话语，看的意思就是，你要看这个就行了，看这个，看什么呢？看下面所有的这个兆头啊。他说，我与我的儿女啊，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了一个预兆和奇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今天呢，如果我们真正活在主的手中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世代的兆头，我们就是这个世代的奇迹。是吧？为主做见证的人就是这样的啊，因为神可以用你来对这外面的人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为什么叫见证呢？见证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见证呢？我们就希望呢，神的心意呢，我们能够把它活出来。如果在我们中间，关于教会的意义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神就可以借着我们对所有其他神的儿女们说话，这个叫见证。所以我们有时候很惭愧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明白了一点见证的道理，但是怎么样呢？活不出那个实际来。所以人家看也差不多，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一个失败。所以呢，在这里先知说呢，我不要再讲了啊，对着我们讲的先知有门徒的，有人跟随他这班人，他把律法书卷起来，把这个然后等候什么呢？等候我们能够用实际的生活，用我们自己的本身，然后把它见证出来。所以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神也是这样啊，所以看呐、这个做见证的意思其实是看呐、你知道吧？我们没有这样讲，我怎么看呢？应该心里面一个有这么一个愿望，就怎么能懂我的意思吗？啊，老实讲，我们今天还经不起人家看，我不敢喊说看呐、人家看你什么？你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真是把它活出来，那个用意就是让人看，是吧？啊，所以见证是用看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啊。 那我们晓得在这点，我与我的儿女呢，就是讲到什么？以赛亚跟他两个儿子，对吧？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呢，说明了神的很重要的作为。那么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以赛亚就是耶和华是救主啊。所以呢，要向所有神的百姓宣告，只有神是拯救我们的啊，要做这个见证。那么这个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呢，这个我念了很多遍了，在家里面念很多遍了，不然的话这很容易就念差出去了、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这也是个见证、就假使今天呢我们不悔改，我们在神跟前呢再不转变的话呢，马上这个掳掠就来到了，抢夺就来到了，
说明、
所以他这个儿子呢就是一个说明。所以呢很有意思啊，神叫他这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取名就这个啊。所以他走到马路上，人家就说，哦，这个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来了。所以他爸爸妈妈叫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哎呀，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怎么一叫啊，这个大家都被提醒了，哇，这个掳掠要来了，这个抢夺快道啊。你看这很有意思，神叫他儿子取这个名字，就是天天的生活里面都可以实行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兆头，是一个奇迹啊！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叫做施雅雅述。什么叫施雅雅述呢？渔民必归回啊！所以这里说明神的另一个心意啊！所以求主让我们今天耳朵能听见那个得胜的这个呼召啊！要做这个渔树啊！这般人呢，他们必归回啊！我们晓得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很奇妙，到了几百年以后啊，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呢啊，后来我们就看见从巴比伦就有少数的渔民归回啊，所以神的心意很明显。所以我想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活在这个渔树的原则的里面。所以这三个父子呢，他们做了兆头，他们做了神迹，在当时代的神迹。其实弟兄姊妹，这是见证，今天呢在我们身上也应该是这个见证。一方面我们宣告主耶稣基督是救主，另外一面宣告什么？这个世界将要灭亡，我们活着就要让世人感觉到这个世界要灭亡，这是我们的信息，这是我们的见证啊！这个世界已经到末了的时代了啊！整个世界很快就要结束了。但另外一面来讲什么？要向神的百姓能有个宣告啊，要做教会中的得胜者，要做这个余数，要能回到神的跟前，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所以这是今天呢主所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啊，也就是当初神给这个什么这个以赛亚的一个托付啊。当然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言语上的这个服侍不是光是言语的问题啊，乃是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了啊，它必须是一个活的光景，所以这是一个结合。那么在旧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呢，因为在这里神是强调啊，要有一个鲜活的见证摆在以色列的百姓中，因为情况已经很紧急了。那么到了第十九节这里说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中间他们这种可怜的情况啊，因为对神也不认识啊，也不知道怎么依靠神，环境又很紧急，对不对？那么环境很险恶，怎么办呢？他们就偏向个交鬼的，他们想要用什么呢？想要用一种啊宗教的方式，用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来一点这个奇妙的东西啊，那么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看见今天的地上的光景也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们。很奇妙的，你看过去呢，我们晓得美国总统，美国很好，总统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自己找那个交鬼的，
水晶球，水晶球，
去找那个交鬼的人来做事情。现在台湾更多啊，那个警察抓不到犯人呢、就去找这些交鬼的人呢、这个林某啊，林梅是吧？林梅这来做，就像圣经所讲的呢，我们岂可以为活人求问死人呢？就是去找死人呢，就是这样子。 多得不得了啊！你看科学越昌明，好像很多的技术越来越好的时候呢，他反而这个犯罪的技术更高明，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就要偏向这个东西。弟兄姊妹，这个在世界上面来讲，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可怜的现象。但是在神儿女的经历里面来讲的话，那就更可怕啊！绝对不能偏向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邪灵的东西啊，你怎么可能走向这些东西？所以他这里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他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嘛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许多的困难困境的里面说，你要求问神啊，不要寄望那些神秘主义的宗教思想东西，这些东西啊是不是神的心意。二十节那里啊，主在讲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啊，你看这个主的话才是重要的，圣经的原则、启示的光，那个才是重要的啊。他说呢，若我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啊，下面就看见了，就一个可怕的光景出现啊。如果你不能够跟主所要的光景相符合的话呢，你带进什么呢？必不得见晨光，看不见早晨的光啊，根本不明亮的了。早晨晨光是最明亮的啊。那么下面就说，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的时候怎么样？有心中焦虑，咒骂自己的君王和咒骂自己的神。哎，你看看这个，这就是人的堕落的光景的描述了哈。哎，这个是又艰难又外面也难，里面又饿，又不饱足，对不对啊？然后心情焦躁啊。就是你不要以为这是世界的光景啊，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也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了、啊。焦虑不安啊，然后就咒骂，然后呢，到最后怎么样呢？仰观上天，俯察下地都没用，不料什么，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本来我们应当活在主的光中的，所以当神的百姓呢，在这种悖逆的光景中啊，好像神的同在也失去了啊，艰难又这么多，哎呀，不知道回到神的跟前，又东找这个方法，西找那个方法，那你这样做那样做，结果呢，都落在黑暗的，反而落在黑暗的情况里面。所以你看看犹大的这段历史，这是像镜子一样照明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脱离这可怕的时代，救我们脱离可怕的光景。愿我们呢能够回到这个余数的原则里面，我们能听见神的声音啊，我们能在这个时代中能起来为主做见证，要让人看见正路在哪里，要让人看见正常的光景是什么，这个是主今天给我们的托付啊。所以我想，虽然也许我们今天看看自己的光景并不能完全够得上这种情形，但是这个心愿你不可以缺少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了，我们就对了，别人都不好，我绝对没有这个思想。我实在感觉我们很软弱，也觉得自己光景实在够不上。不过呢，有一点点的区别，就是我们有一点心愿意朝这个方向去，这就是我们主今天带领我们这个情形啊。所以你读这个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你会看见当时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实在是爱他的百姓，神并没有丢弃他们，但是他们的光景就落到一种非常荒凉可怕的情形的里面。所以神在那里，人就做呼召的工作，神在这样的光景中，人就有他自己啊，维系他自己见证，维系他荣耀的一个道路，在少数的神的百姓中，神人就往前。所以这个思想啊，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这个不是我们想象出来，这是圣经中的很明显启示出来，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愿主用他的爱激励我们，用他的荣耀吸引我们，愿我们的脚呢能踩在主今天说要我们走的路上，学习跟随他。虽然也许是隐藏的，虽然也许是不是人所知道的，没关系，弟兄姊妹们，神知道就好啊。所以我想这话盼望对我们能够有激励，我们再有点祷告。
主，我实在感谢你，我实在 名字实在是好卡，主啊，我们感谢主啊。这个爱，不论是光景怎么样，但你的爱永不改变。
阿门。
我们真的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
主啊，
你的爱永远遍地在天。
主啊，是的。
但愿你怜悯恩待，借着你这个爱的吸引，让我们在这个无数的队伍里头有份。
主啊，是的。
再让我们蒙福，也让我们的心可以得满足。
阿门。
我们也求你恩待，我们实在是一群不堪废的。
主啊，
就是你一再的提醒，一再的教导，我们真的是跟他们一模一样。
是的。
为着你的名，为着你拯救我们的目的，求你真是恩待，让我们在余数的队伍里头。
主啊，
在那天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将我们的感谢赞美献在你的脚前。
阿门。
谢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主，让我们匍匐在灰尘中，把敬拜归给你。我们一点都不比别人更好，我们也一点都不比别人更强。主，乃是你的怜悯临到我们。主，你乐意把你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是你把我们带到这条路上。主，是你用怜悯的手牵引我们在这条路上跟随。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有诸多的亏欠。主，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上看都是不完全的，但是主啊，你仍旧给我们这点心愿激励我们。主啊，我们的心向往那个荣耀的路，我们巴望在地上能成为你的见证人。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用你大能的手握住我们，也愿意在你的话语中你常常指教我们。主啊，不叫这些话仅成为一些的道理，那是叫它在我们生活侍奉中实在能影响我们的脚步。主啊，不是走出了这个聚会的地方好像我们就回到原初的原有的情况，主，乃是主的话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影响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知道神为着爱你的缘故，然后主啊，把万有都给了你，也把教会给了你，你也为着万有，为着教会付上了重大的代价。亲爱的主，愿我们常常被带到十字架的底下，因为看见主的受死，看见主的流血舍命。主，叫我们不敢违背主，叫我们心存敬畏，常常尊你为圣。主，我们感谢你，晚上你借着犹大人的这一段的话，你来激励我们。主，愿我们的耳朵是开通的，甚真是在今天人就能听见你自己的声音，听见你自己的呼召。主，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在座所有弟兄姊妹听见这些话都是蒙福的。然后我们在你面前再次把感谢赞美敬拜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给弟兄姊妹稍微报告个消息啊，就是丁台